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4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时评人秦鹏指出，上海疫情暴露出中国官方强制清零管控的失效、低能，甚至是愚蠢。
确实是我们看到目前对生命的影响，对生活的影响，几千万的上海人在那儿嗷嗷待哺，对吧？整个暴露出来的这种官方的强制清零模式下的管制的失效、低能，甚至是愚蠢，这个真的是一塌糊涂。这个完全和上海之前我们给大家的印象，高素质、海派文化，甚至是国际性的一个大都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甩中国警告，又一个美国资深国会议员访问团抵达台湾访问。中国封城重创消费信心，野村证券称经济衰退风险增加。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服刑期满，即将返台，这是中共对台湾释出的善意吗？
因为现两岸关系的恶化是结构性的，单独的事件比较难以发挥那种扭转的力量。最简单的，中共的军机他到底还不要再扰台嘞？那这个相比的话，那李明哲那就被释放回来就意义就小很多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善意，但是意义不是很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上海新冠疫情4月13号0到24时，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573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5146例。4月14号上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上海疫情防控第153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疫情防控最新情况。纽约时报星期四的报道说，据估计，目前中国有将近4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中。专家们开始警告说，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5.5%的目标现在是不现实的，因为日常经济生活已经陷入停滞。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提醒地方官员注意，每次新的新冠病毒爆发都会增加经济成本。那么中共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会让中国百姓和中国经济付出怎样的代价？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
志远你好。
周一呢，中国总理李克强提醒地方官员注意每次新的冠状病毒爆发都会增加经济成本，敦促当局在大流行控制措施与鼓励增长的需要之间采取平衡。那么目前中国全国范围内数十个城市正常的生活都陷于停顿，对于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压力？你的看法？
目前呢，这种绝对清零的政策就把一个一个的城市给封闭起来，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方面的一个伤害。那么按照野村证券最新的估计呢，他是说有45个城市的3.73亿人是处于封闭或者是全封闭这种类似的这种状态，大约占整个中国人口是接近1/3，也相当于呢整个中国 GDP 的大概是折合美元7.2万亿美元。那么对整个全年的经济增长来讲的话，其实也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前几天呢，那么当局呢是说计划的 GDP 增长率是5.5%，但现在肯定是达不成了。那么造成多大影响呢？如果按照之前就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它的经济团队做的一个预测来讲的话呢，它当时的预测呢是说如果这种封闭的这个程度是占到20%的这种经济总量的话呢，它整个的影响是一个月是640亿美元，也就是呢平均每天大概100亿人民币的样子。现在呢，如果这种封控状态持续的话，那么现在封控范围又扩大了嘛， 它很可能会是两倍的之前的那个估计，也就是说是每天的话折合是200亿人民币，所以看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呢会不会继续扩大这个范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很能理解，就是作为中共总理的李克强现在着急说是要强调要平衡好经济发展还有疫情防控的这个关系了。
那么目前呢，疫情严重的上海2500万居民中呢，大多数人仍然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当中，医疗服务及食品供应急缺导致民众不满。那么上海当局下令要对任何阳性患者拒绝接受隔离等行为呢进行严格的处理。上海市公安局呢周三发布通告，列出10条被严禁的行为，其中包括封控区内人员在封控区管理期间呢擅自出户、编造故意传播涉疫虚假信息、伪造变造或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核酸检测证明、道路通行证明文件等等行为。那对于上海当局的这种封控管理措施，你的看法？
目前我们看到发生在上海的也好，或者是全国的这种防疫措施，它不是一个科学防疫措施。如果说过去的就是在德尔塔以及之前的那些变种，它还采取一些封控的模式，动不动搞这种全员检测或者呢是严格封控，它还有道理，是一种这种防疫路线之争的话，那么现在的这种针对 Omicron 的这样的一种处理之方法的话，应该说是完全跟不上时事的这种变化了，是完全不科学的一个做法。因为从目前看到的这些国际上的那么多国家的数据，还是说中国的像上海等这些地方释放出来的数据来看，它的整体的这种死亡率实际上是远低于一般的这个流感的。特别呢对绝大部分的相对年轻人呢，特别打过疫苗这些人来讲，他基本上是没有症状或者是没有其他的这种严重影响的。上海的数据呢，它甚至是有20万例的这种阳性患者，结果呢只有1例重症患者，还没有1例死亡。可是呢我们看到目前的这种严格封控状态下，不完全统计已经造成的非自然死亡的、饿死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跳楼死的，或者呢是因为疾病得不到治疗死亡的等等呢，有名有姓或者能查到具体来源的这个的话，就超过了20多人，所以真实的数字恐怕更可怕。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种就完全脱离了原有的这种我们讲说风控或者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初衷了。因为任何的救难的话，你不能把这种因此延伸出来的次生灾难的这种危害程度超过本身的灾难，现在是远远超过了。另外呢就是 Omicron 的这种快速传播，它实际上是很难去控制的。你这种轻症患者在正常的一个做法下，它就是应该是处置成一个居家隔离或者其他方法，这是相对最好的一个模式，这样呢能够平衡好经济、生命等等的，对吧？而且呢就是在整个流行传播过程中，其实最危险的人群呢是高龄人群，就是60岁以上的。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种严格封控下，那些老人们他是很难去获得这些救治物资的，他也不懂得用手机怎么去抢菜，怎么去团购等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因此有多少这种独居老人会发生生命危险呢，或者发生这种疾病的他得不到治疗的危险呢，我们不知道。上海呢应该有31万的独居老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上海民众激发出来的这种愤怒不满，其实已经是让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上海也好还是中央也好已经是极度的恐惧了。包括我们看到前两天是4月12号的时候，他原来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准备在东方卫视呢搞一个抗疫的类似庆功会，叫做全新守护，对吧？可是呢被网民们给骂了，最后不得不推迟了，甚至可能会取消掉。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现在推出来的这个所谓时不准以及呢宣布某一些这种大家的传播的事情是谣言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不过是 就是当局呢为了预防或者是反抗这种百姓的不满，采取了一些这种镇压手段。所以呢，先呢是宣布这些是谣言，然后呢加大这种镇压的手段，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这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说出问题的人。这实际上是他这种所谓的辟谣的这种本质。
那么中共官媒一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的评论说，如果参照一些奉行共存策略国家的感染率、死亡人数，以中国14亿多人的总人口基数，一旦躺平将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不可承受的损失。只有坚持动态清零，坚决摒弃群体免疫、自然免疫、躺平等错误观点，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疫情规模性反弹，尽可能减轻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影响，做到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你的看法？
上海的这种抗疫的结果，尽管没有最终的结果呢，已经是证明的话，现在这种绝对清零的模式实际上是错误的了。因为它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的影响远远的大于了这种疾病带来的直接的危害。而且呢，这里边呢，我们讲还没有统计说很多重症病人，包括糖尿病病人，还有呢很多渗透析的这些病人，你不能得到及时的吸氧透析或者是救治等等造成的这种危害。上海呢原来的是每天它有7000多例的这种手术，然后呢它的急诊病人每天也是接近10万的，7-8万的，就是整个的每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多少人又因此的话造成了多这种生命的危险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呢现在的这种绝对清零又在不断的去强调这个不能动摇，其实呢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它实际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红线，需要保呢说之前的时候，那么中南海对吧，北京或者是我们讲说习近平下达的这么一个绝对清零的政策，说我就是正确的对吧，不管你疾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哪怕你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危害性非常小的，那我还是正确的，全世界必须抄我的作业。如果呢你现在进行一点修改，哪怕呢说你把上海封闭住，然后你在整个区域内去搞一些相对柔和的一些做法，那也不行，你因为你这是触动的是政治的这种禁忌。所以呢现在已经演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它并不是在去强调抗疫了。
纽约时报周三的报道称，中国的零疫情混乱证明专制伤害所有的人。人们担心的是，严格的冠状病毒清零政策已经成为另一场具有毁灭性影响的毛泽东式的政治运动。你的看法？
确实是我们看到目前对生命的影响，对生活的影响，几千万的上海人在那嗷嗷待哺，对吧？你整个暴露出来的这种官方的强制清零模式下的管制的失效、低能甚至是愚蠢，这个真的是一塌糊涂。这个完全和上海之前我们给大家的印象，高素质、海派文化甚至是国际性的一个大都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种状态的话呢，甚至的话是和我们讲说一些小县城甚至一些很糟糕的管理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真的是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的话是感觉到这种做法，那么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一种可怕的一种对民众的一个伤害了，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在整个中国国内，在整个国际上的话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好的，谢谢你秦鹏先生。
不客气，谢谢。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多达45个城市目前还处于全部或者是部分封城之中，封控区占全国人口 26.4%， 占全国 GDP 的 40.3%。 野村证券说，中国发生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增加。
在疫情防控空前严厉和国内外需求走软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正快速放缓。 中国当局预料将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力度，增加信贷，稳住消费。但也有金融机构警告说，中国进入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增加。路透社对经济分析师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很难达到官方预期的 5.5%。 分析师们认为，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为 5%， 预期中国央行将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活动。路透社周四报道说，新的预测数字低于一月份调查得到的 5.2%， 这将意味着北京当局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任务极为艰巨。调查显示，明年增幅会略有提升，达到 5.2%， 距离 5.5% 还有相当的差距。参加路透社调查的共有41名经济分析师，他们认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今年头两个月的良好表现，可能会达到 4.4%， 超过去年四季度的 4%。 分析师们表示，三月份的经济活动将会因疫情防控空前严厉而大幅度放缓。在最近的两个月里，奥密克戎毒株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迅速蔓延。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最发达地区，上海、深圳、广东、长江三角洲等地都采取了封城、封区、封楼等各种极为严厉的防控措施。预计，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因此而遭受严重冲击。中国的疫情最早爆发于2020年初，武汉及其所在的湖北省是最早实施封城和封省的地区。许多专家认为，上海目前疫情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当年武汉封城时期。为了稳定和刺激经济，中国当局近日释放出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力度的信号。专家们预测，中国央行很快就会宣布下调银行准备金率、增加放贷等措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三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就推动消费、稳定经济基本盘和改善民生保障做出了部署。会议还提出了旨在稳住消费主体、保障物流、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壮大智慧消费、扩大医疗养老、托育等消费、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引导商贸流通、电商平台向农村延伸、引导金融机构丰富大宗消费金融产品、以投资带动消费等五点要求。中国经济去年增长了 8.1%， 为近十年来的最好表现。但是分季度看，增长的力度是一路减弱，其中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债务恶化、疫情防控措施更趋严厉、消费信心减弱和消费开支减少。日本第一大券商野村证券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评估更为悲观，认为中国经济疲软的主因不是货币问题，而是供应链受阻和消费者缺乏信心。路透社引用野村证券分析师的话说，这么多地方实施封控、设置路障、封门闭户，此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在供给侧，仅仅是增加信贷、下调贷款利率不可能有效提振终端消费。野村证券指出，中国有多达45个城市目前还处于全部或者部分封城之中，封控区占全国人口 26.4%， 占全国 GDP 的 40.3%。野村证券说，中国发生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增加。
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星期四4月14号傍晚率领跨党派参众议员访问飞抵台湾，进行为期两天的旋风式参访。这一被视为重量级的访问团一行六人，由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其他五位访问团成员包括一位民主党籍参议员即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兰德兹，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本·萨斯、理查德·波尔、罗伯特·波特曼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尼·杰克逊。根据美国在台协会发布的新闻稿，访问团一行六人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访问台湾两天。此次访问为访团成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他们星期五将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 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国防部长邱国正等相关人士就美台之间至关重要的广泛议题交换意见。对于美国国会议员的来访，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推特表达欢迎，他称，你们是台湾的真朋友，我期待与你们共同努力，强化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台湾外交部星期四也发布新闻稿表示欢迎。新闻稿称，这次访问是今年以来第一个访台的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访问团。美国国会本年逐步恢复国际旅行之后，格雷厄姆参议员组团访问亚洲，主动规划将台湾纳入出访重点国家，展现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对台湾的高度重视与坚定支持。根据新闻稿，格雷厄姆、梅南德兹、波尔及杰克逊四人均为参院台湾连线或众院国会台湾连线成员，其中波特曼和萨斯均多次联署国会提出对台湾友好的议案、联名函以及各项友台倡议。台湾外交部指出，在乌克兰情势严峻之际，美国国会筹组这一重要参众议员访团来台，再度彰显美国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与承诺。台湾相信，这六位美国国会重量级参众议员的来访，定能强化台美关系的紧密友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据台媒中央社引述不具名的台湾涉外高层官员表示，此次超级友台的六大咖国会议员旋风式访台，具有跨党派、跨参众两院、重量资深、重视台湾等四大重点，在国际局势动荡之际，以实际行动展现美国力挺台湾的正面讯息，以及美国国会对台湾的跨党派强劲支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打算4月8号访问日本之后，于4月10号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当天抵达台湾访问，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和对台湾关系法的重视。但是佩洛西行前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被迫将他的亚洲之行延期。佩洛西访台的消息被媒体曝光之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要求美方取消佩洛西的访台计划，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赵立坚威胁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赵立坚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格雷厄姆参议员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台仪式时，再次表示北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赵立坚说，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美台官方交往，不要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说，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虽然在外交上承认北京，但一直维持与台湾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关系法还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向台湾提供防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和服务。在特朗普和拜登两位总统任内，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美国对台军售也逐年增加。俄罗斯发出警告，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俄罗斯将会加强在该地区的防御，包括部署核武器。
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周四直白地发出了核威胁，他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人们将不会继续谈论波罗的海无核区的话题，俄罗斯将不得已加强在波罗的海的陆海空力量。路透社引用梅德维杰夫的话说，人们不会继续谈论波罗的海无核区地位的问题，平衡必须恢复。梅德维杰夫是普京的密友和长期搭档，曾经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总理职务。他说， 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还没有也不希望采取这类措施。如果迫不得已，请注意，建议这样做的可不是我们。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在梅德韦杰夫讲话后表示，俄罗斯进行核威胁并不是第一次。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早就在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菲蒂加里宁格勒部署了核武器。立陶宛国防部长阿维达斯·阿努萨斯卡斯指出，俄罗斯现在发出的核威胁听起来很奇怪，即便没有目前的安全局势，他们在距离立陶宛边界100公里的地方一直都部署有核武器。路透社引用阿努萨斯卡斯的话说，加里宁格勒一直部署着核武器，国际社会和该地区的国家对此一清二楚，他们以此进行威胁。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线总长1300公里，芬兰和瑞典都表示希望加入北约。芬兰总理桑纳马林周三表示，芬兰将在几周内就是否加入北约做出决定。周四，芬兰宣布在西部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英国、美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的部队。200年来，瑞典一直保持中立，没有参加任何战争。但是二战结束后，瑞典的外交政策有所变化，积极支持国际民主力量，主张多边对话，进行核裁军。观察人士指出，芬兰和瑞典这两个中立国如果加入北约，这将是俄罗斯发动的亲乌战争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俄罗斯军队在今年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和上千万乌克兰难民。俄罗斯军队屠杀平民、摧毁城市的暴行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怒，美国和欧洲盟友联手发起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
芬兰总理桑纳马林说，芬兰将在未来几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里决定是否加入北约。
马林星期三在斯德哥尔摩与瑞典首相共同出席一场活动时做出了以上表述。在俄罗斯2月24日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后，芬兰和瑞典民众对放弃中立立场并加入北约的看法出现了巨大变化。这两个国家都是北约组织的密切合作伙伴，但是马林说，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可以看出北约的伙伴与成员之间的巨大差别。他说，除了依照北约的宪章第五条款规定的集体防御条款获得北约提供的威慑之外，我们别无其他安全保障。芬兰与俄罗斯交界长达1300公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苏联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后来一直保持军事中立。马林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改变了一切。尽管如此，各政党在议会中就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形成共识依然很重要。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最近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提交申请，他们可以快速入盟。美国一名资深官员说，上星期的北约成员国部长级会议讨论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话题。这位官员说，北约的大门是敞开的。俄罗斯警告说，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调整军事部署。中国外交部上星期指责北约以旧冷战手法搞阵营对抗，沦为个别国家谋求霸权的工具。
被中共当局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中国大陆被关押五年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4月14号服刑届满。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李明哲已经出狱，预计15号会从厦门返回台湾。之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证实，近期将安排李明哲返回台湾，并强调过去数年他的权益一直受到保障。有分析认为，北京希望透过李明哲获释返台释出善意，但是对改善两岸关系没有重大意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李明哲被判刑后一直关押在湖南赤山监狱。台湾自由时报4月14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李明哲已在当天刑满出狱，前往厦门，15日早会在高崎国际机场登机，预计上午10点半左右抵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返回台湾后，李明哲会按防疫规定接受10天入境检疫隔离。数年来一直跟进李明哲事件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至今没有收到正式通知，
家属那边没有正式获得中国政府的通知，目前都是由一位台商透过他来反映，就是李明哲今天会被释放，以及明天会从厦门搭飞机回台湾。陆委会也正在了解这个状况，那这个是大家已经等了5年的结果，期待明天真的可以看到李明哲安全的健康的回到台湾来。
李明哲出事前就职于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曾担任民进党党工，他长期关注中国大陆人权和民主活动，多次在网上与大陆朋友分享台湾从专制到民主的经验和历史，也曾被中国大陆扣查没收他邮寄的禁书。2017年3月，李明哲从澳门入境珠海时被大陆国安部门拘留调查，同年5月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11月被判囚5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在记者会表示，近期将安排李明哲返回台湾，过去数年他的权益一直受到保障。
李明哲入监服刑以来，监狱方面严格依法依规保障其健康、通信等权益，李身体状况平稳，根据生效刑事判决，李明哲将于近期执行5年有期徒刑期满，依法释放。有关方面近日将安排李明哲返台。
马晓光的言论被视为向台湾释出善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色志却认为，马晓光的言论显示北京希望为台湾民众在大陆的言行画下红线。
台湾民众到中国去都必须要平守这个所谓政治红线，从李明哲在5年前被抓捕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意涵。那当然这一次的释放当然也呈现说，你当你犯了一个这样子北京的红线的时候，你会被抓捕，那你会做完这个该负的一个责任。对北京来讲，他也希望透过这个李明哲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动作来向台湾这个表示说，基本上我们没有其他政治上的一些动作，李明哲单纯就是犯了法律上的一个罪责，所以他被抓捕了，他被关押了，那服完的刑期就这个释放。
李明哲是首个被中国大陆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的台湾人，外界关注他回到台湾后会否透露被羁押和服刑期间不为人所知的内情，包括有否被当局严刑逼供。吴色志相信李明哲早晚总会站出来交代，
因为毕竟李明哲他在过去对于 NGO 的参与他有一定程度的一些认知我相信他回来台湾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他在言论上他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压迫，在未来当中他也不太可能会再进入到这个中国，不过我相信他会有一个机会会去跟台湾社会做一些说明，因为这毕竟在过去这5年其实台湾有些民众以及相关的一些组织对他的一些目前的处境、当时的处境都非常的关注。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并没有给李明哲减刑，不宜奢望他如期获释能真正改善两岸冰封的关系。
因为现在两岸关系的恶化是结构性的，单独的事件比较难去发挥那种扭转的力量，没有办法。那最简单的，中共的军机，他到底还不要再还要不要扰台嘞？那这个相比的话，那李明哲那就那个被释放回来就意义就小很多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善意，但是意义不是很大。
李明哲妻子李静于4月14日发声明说，丈夫在完成所有隔离之后会正式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埃隆·马斯克在出资收购美国社媒体推特 9.2% 的股份之后，又爆出一个新的重大举动。他准备出资430亿美元收购推特全部股份，并对推特实行私有化。美国证交会星期四4月14号公布的文件显示，马斯克星期三提出以每股 54.2 美元的现金价格收购推特的所有股份，总交易额为430亿美元。马斯克在致推特董事长布雷特·泰勒的信中表示，我投资推特是因为我认为它有可能成为全球的一个言论自由平台。我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正常运作所必要的社会条件。但是马斯克表示，自从投资以来，他意识到推特公司既不会蓬勃发展，也不能为言论自由服务，因此推特必须实行私有化。推特公司星期四回应说，公司在星期三收到了马斯克收购推特全部股票的意向书。意向书提出的收购价格是每股 54.2 美元。马斯克称，这个收购价格是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报价。它比我刚开始投资推特前一天溢价 54%， 比我公开宣布投资前一天溢价 38%。马斯克说，如果推特不接受，他将重新考虑成为推特股东的立场。星期三，推特股价为 45.85 美元一股，周四涨幅为 12%。 马斯克在4月4号宣布入股推特的决定，并表示要参加董事会，但后来又表示不参加董事会。推特方面表示，公司董事会将仔细研究马斯克的提议，从而确定未来行动方向。董事会认为未来行动方向要符合公司以及推特所有股东的利益。马斯克这位全球头号富翁对推特的言论管理制度一直持批评态度。上个月，马斯克在推特上进行民调，以了解这家社媒公司是否遵守言论自由的原则。马斯克认为，这家社媒体公司没有认真遵守言论自由的原则。在上次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推特因压制保守派共和党方面的言论，甚至封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账号，而引起特朗普支持者的强烈愤怒。马斯克自己也因在推特上发文引起一些法律纠纷。马斯克目前拥有卫星发射公司 SpaceX 和生产电动汽车的特斯拉两家主要公司。去年他还表示，要进军智能手机领域，与苹果公司展开竞争。收购推特公司显示出这位精力充沛、兴趣广泛的亿万富翁对改变社媒体行业的垄断局面、弘扬言论自由精神的强烈兴趣。乌克兰军方星期四4月14号宣布，乌军使用反舰导弹突袭俄罗斯黑海舰队莫斯科号万吨旗舰，使其起火爆炸，遭到重创。这对正在进行重组并准备对乌东地区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的俄军而言，又是一次重大的挫折。
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星期三晚间发生火灾并引发弹药爆炸，导致该舰遭到严重损毁，但是舰上全体官兵已经被撤离，而且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完全没有提及莫斯科号遭到攻击。有媒体认为，莫斯科号遇袭中弹不仅是俄罗斯海军的重大损失，而且也会重创俄军的声誉。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号之前几个小时，多个支持乌克兰的盟友正在推动对基辅新的援助，担心成为莫斯科下一波入侵目标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总统星期三访问了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 立陶宛总统基塔纳斯·瑙塞达深有感触地指出，为欧洲未来而进行的战斗正在这里发生。作为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是俄罗斯海军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的首舰，排水量超过11500吨。该舰1976年开工，1979年下水，1983年正式服役。由于配备16枚 P-1000 火山岩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曾经是苏联海军最强大锐利的反舰利器。该舰2017年进行了升级改装，平常舰上官兵多达510人。乌克兰奥德萨军政管理局表示，乌军使用了两枚海王星暗舰导弹突袭莫斯科号，结果这两枚导弹击中了莫斯科号的左舷，导致该舰爆炸起火，而且舰体严重侧倾。海王星暗舰导弹是一种小型高亚音速掠海飞行的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30公里，全弹重870公斤，可携带150公斤的半穿甲弹头。莫斯科号遇袭遭受重创之际，俄军正在声称其对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围攻取得重大进展。作为亲乌俄军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马里乌波尔从战争一开始就被俄军团团包围，而且持续遭受历时几个星期的无差别狂轰滥炸，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和人道灾难。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所在的工业区是乌克兰部队在该市抵御入侵俄军的最后据点，但是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遭到乌克兰导弹突袭和损毁，使得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地面攻势中取得的进展黯然失色。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一个星期前还曾停泊在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的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而该舰遇袭起火爆炸后是否已经完全报废目前并不清楚。但是美联社认为，即使该舰遭受重创，也是对俄军士气和声誉的严重打击。上个月底，乌克兰军方已经将俄罗斯海军的另一艘大型舰艇奥尔斯克号坦克登陆舰击毁。莫斯科号遇袭遭受重创几个小时后，乌克兰官员在社媒上贴文说，黑海之滨乌克兰最大海港城市奥德萨也发生了爆炸声。乌克兰政府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声称平民不会有危险。
台湾国防部4月12号公布全民国防手册，各界对此也表达意见。有专家认为，在全民动员准备方案上已有具体的内容，但战时情境严重脱节，不如先着手军事改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玲台北报道。
台湾国防部4月12日公布全民国防手册范本，并且开放民众下载，提供民众面临军事危机以及可能发生灾难时相关紧急应变资讯，届时再由各地方政府依辖区特性将避难、医护及物资等资讯加入手册，以令民众做好安全准备以及生存自主。国防部全动署动员管理处处长余文正出席当日的记者会时表示，对于乌克兰的动员时机、编组以及战力发挥等，将作为后备动员工作的研习参考，国军也持续朝长后一体等政策方向推动相关工作。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张延廷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最近俄乌战争已经在台海局势产生了镜面效应，让台湾强烈感受到全民都有可能共同面对传统军事威胁以及天灾、复合式灾害等非传统威胁。本手册范本的公布即为因应这项需求。他说，
乌克兰被那个俄罗斯这样侵略，那我们台湾面对的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也会有遭遇到类似的状况？大家都会这么想，而且事实上也是这个状况啊。那因为会有这些手册就要出来啊，告诉这些平民百姓，如果真正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应变啊。你看，包含大家现在在探讨的兵役的制度，包含那个探讨防空洞够不够用等等，太多了。这都是一个启示，一个启发，从乌克兰战争中想起来的。因为战争是非理性的，不会打就打起来了。
张延廷将军认为， 有鉴于台湾也面临着随时有可能被邻近的强国侵略的危机，还是要事先做好全民应战的准备。前台湾中山大学国防教育课程教授蔡玉明表示，该手册是国防部长期计划，国防部从去年就已经启动编撰，虽然与俄乌战争或是近来的两岸局势变化直接关系并不大，但是在此时公布确实能让战灾应处作为观念深入到全民，有助于全民战力的提升。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刚好是说我国可以借由这份的一个全民国防的一个手册，可以来提高民众来了解国防，以及是说就是台湾在国土安全防卫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事务，那既然落实全民国防这个部分，那只是是说未来的话，说每一年的话就是要来更新这份的一个手册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那或者是说那政府单位或者说国防这个部门可以来建制那有关于就全民国防的一些手机的一些应用的一个程式，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来结合相关国防事务的一个公告，那或者是说来纳入到两岸形势的一个变化，那或者是说就是每天共军军机扰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
蔡玉明指出，台湾的全民动员机制原先是仿效瑞士与以色列的国家，国防部曾经多次派员前往相关国家进行考察，参考由瑞士联邦民防局编发人手一册的民防手册，瑞典在2017年发行的民防手册如果发生危机或者战争，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制发的民防手册等等，整合政府各部会、县市政府以及专家学者的资讯，可谓相当用心的范本。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3月1日表示，国军已经将手册送至行政院审议，通过之后再由国防部以及全动署网站供各界下载运用。蔡玉明教授表示，国防部在兼顾国防与民生发展下，基于平常纳动员于施政、预战备于精建的原则，必须累积战力以供战时救援。为了讲求战时与平时的紧急应变达到协调与融合的桥梁工作，政府结合各种应变体系做有效的运用，以达成作战任务。他说，
动员自同作战，那我国目前在全民防卫动员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做法，目前是区分为动员准备跟动员实施的一个阶段，那在动员准备的一个阶段的部分的话，会来结合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施政作为，共同来完成战力的一个综合的准备，那来继续准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战力，那并且是说那要来配合到灾害防救法相关的一些规定来支援灾害防救。目前的话是说我们在全民国防的一个动员实施的一个阶段，应该要让民众知道，并且是说如果是说未来万一发生到类似的一些灾难的一个时候，如何来运用到全民的一些力量来支援整体的一些军事作战，或者是说来避免紧急危难，并且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要来定到公共机关紧急应变以及国民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需求。
蔡玉明指出，手册的内容涵盖可以及时就地的具体动员准备方案。他说，
在军事动员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国目前的话已经是在订定到相关的一些动员准备的一些方案，那以平时预兵于民、暂时充兵于军，以及是说化民力为我力、容我力于战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考虑的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会把相关的一个军需的一个动员、军需物资的一个征用、那军事情务，那也其实是说在全民防卫战力的一个综合协调汇报的一个部分的话，共同来达成就地动员、就地作战，那也就是说即时动员、即时作战这样子的一个这一些要求，可以是说在未来在紧急的一个情况之下，好，那万一如果是说在发生两岸形势关系的一些恶化，或者是说台湾再度发生到类似像九二一的一个地震相关的一些大型的一些灾难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快速的一个动员，并且是说把相关的一些动员的一个命令的话传递给政府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机关的一个部分。
蔡玉明表示，国军目前以万安演习为模拟灾害的各项机制，引用国军汉光演习的想定架构，目标是在强化机制统合、政军合同、军民相融之协同应变机能， 以强固国土安全网之功能。台湾国防部全动署物力动员处处长刘泰义在4月12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本手册的特色是搜集紧急应变二维码 QR Code 资讯，以便于查询，并搭配插图适用不同年龄层民众参考，以及设计战时想定问答引导进入实况场景，分数中央、地方政府及村里长职责，结合地区实况，让民众查询避难、医护及物资资讯。对此，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张延廷将军认为，手册上包括使用二维码、停水时打电话询问或通报等建议，在真正应变战时状况都非常不实际。他说，
他们经验也不够，这个还有什么造出的 QR code， 你还在 QR code 干嘛？还什么打电话，你平常的时候你要言简意赅，一目了然，让大家在网络上去 download， 网络上就有，你就输入关键字就有了，这个样子大家随手可得，有的人还没手机呢，尤其那些阿伯，那怎么用呢？这是不对的嘛。
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指出，手册的范本应该公开接受各界检讨质疑，例如战争可能造成停水停电等复合性灾害同时发生，无法打电话，基础建设停摆等问题，国防部不能以成平时期的做法来思考战争。张延廷将军认为，这本手册没有战争时的场景模拟，显然是规划不足。他说，
你要有场景设计之后才会有这下后续的条文出来。今天场景出来，我们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今天中共呢对我们大举入侵，我们现在看我们要怎么走。第一个，一定会有战争，绝对有难民，我们难民先做场景设计，难民会有250万，我们台湾四周黄海怎么去，难民去哪里，公路大塞，他路是断掉的，难民怎么去，那难民的食衣住行跟不是难民的食衣住行要怎么去分配，你们做场景要贴近于实战。
张延廷将军指出，生活条件与作战条件越贴近，作战就越成功，应该先想定中共攻击台湾的方式，何时会损失多少电力，自来水管会何时被炸断等等，先就可能遭遇的状况做叙述，再设想如何以此做准备。台湾国防部全动署物力动员处处长刘泰义在4月12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的手册是范本，后续会由地方政府依照辖区特性，例如防空设施所在地等资讯，再加入手册内容。前台湾中山大学国防教育课程蔡玉明教授表示，政府还可以加入许多其他方式来增加全民国防的反应。他说，
我国在全民国防的一些情况的一个部分，常常是说就会出现到是说有些民选的一些政府的一个首长，不见得会完全都知道我国的一个全民防卫动员，以及说各地县市首长他能够所掌控的一些战力的一些综合协调机制，所以是说按照目前的一个战斗机制的一个规划，那我国地方遇到大型的一些灾难的一个情况，可以马上来启动战力综合协调的一个机制，然后可以要求比如说各地的一个卖场提供物资来协助救灾，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先以消防单位进行救灾，那之后可以再要求后备军人再来协助救灾，最后才根据国军协助灾害防救这个办法，那申请建议军人共同来协助救灾。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会建议是说是否可以来略微修改消防法这个部分，主动让地方政府所长明了有关于是说全民防卫动员，或者是说那有关于战众综合机制的一个部分，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过程。
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张延廷将军认为，与其说民选首长对于全民防卫动员等机制不熟悉，不如说是现在发布全民国防手册范本为本末倒置。他说，
你很多事情先做军事改革，先不要做全民国防、全民防卫。你国军现在的常备制度要做什么？国军的士气够不够？国军的训练够不够？国军的战力强不强？有没有自我评鉴的一个标准？有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有没有得到社会的信任？有没有得到大众的信赖？都是想这些啊，不是想要推到那个全民国防。人家每次有时候会讲说，你自己没做好，你把这责任推给大家。先做军事改革，再来全民国防，再来全民国防，再做好之后，再全民皆兵，他有这个顺序的嘛？ 现在大家资讯非常的透明，非常的广泛，资料的来源非常的多元，你不是一下就全民国防了，那你军事改革做了没有？军事文化做了没有？你军事的官僚体系有没有去改革？有没有个人为了保权位而抗拒改革？对不对？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美国白宫表示，聚焦乌克兰局势并不分散拜登政府应对中国挑战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
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美国政府在每个领域都有专业人士，他们同时在这些领域工作。他说，在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团队，每天都有一整个团队聚焦亚洲事务，他们并不处理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事情。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能够同时做多件事情，同时展开多层次的外交。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开始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那里的局势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白宫国防部和国务院每天的聚焦点。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美国会被拖入一场与俄罗斯较量的欧洲安全危机之中，进而会分散对中国的战略关注。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个月警告说，我们不能转移视线，我们希望与中国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并因此做出战略性和深思熟虑的选择。你们知道这有多重要，中国对我们的经济多方面的影响将远比我们今天对俄罗斯采取的应对措施更重要。国防部副部长卡瑟琳·希克斯最近也表示，虽然俄罗斯对世界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中国依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新西兰最高法院星期三裁决说，可以把一名男子引渡到中国面临谋杀指控。美联社说，这是有违大部分民主国家趋势的一项里程碑的裁决。
最高法院以3-2裁决认为，中国能够给予新西兰官员们足够的保证，让被控人兢兢业得到公平的审判，不受酷刑。新西兰与中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引渡条约。最高法院这次推翻了上诉法庭之前做出的反对引渡的裁决。最高法院两名法官之前就是这个上诉法庭的法官，因此回避了本次裁决。最高法院裁决认为，中国能够给予足够的保证，让兢兢业在上海被拘留。新西兰驻上海领事馆人员在其审判前和审判期间能够对他进行探视，包括审判前至少每隔一天探视一次，并在他要求的其他时间进行探视。但金的律师埃里斯说，他们会试图阻止引渡，首先是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并在必要时基于金的不良健康状况要求进行新的司法审议。埃里斯说，金对本次裁决十分失望。他说，金因为健康原因目前处于自杀状态，包括严重抑郁、小脑肿瘤和肝肾疾病。埃里斯说，他很难理解这项裁决，原因是过去10年来多数国家都停止向中国的引渡。他说，中国几乎每位嫌疑人都在审判前承认有罪，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遭受酷刑。他说，中国可能认为这项裁决是鼓励对逃避中国并被控经济犯罪的人员开始引渡条件。这起案件已经拖延了11年。新西兰的司法部长拒绝置评。美联社说，中共肯定会庆祝本次裁决，认为这不但是一次法律胜利，还是一次外交和公关成功。中国还对新西兰官员们说，兢兢业如果定罪将在上海服刑。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